第六节，来，我念，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一句话，我们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接受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当遵他而行。这个就是侍奉。侍奉不是你我要为主做什么，我们的主都不缺，然而我们的主要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心愿意遵他而行的时候，这个就是侍奉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我们的侍奉的观念能够扩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的主实在是那位奇妙的主。我们有缺乏，我们有软弱，然而主借着侍奉把他那样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你我假如这样子的能够领会的话，我们会更深的明白主看侍奉的人，而不是看他的做的事。你我假如在一起，主把我们都摆在一起，我们一同服侍，你就是整洁的服侍，你就是服侍在弹琴的服侍。当你是因着主的缘故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侍奉。主非常看重，主看重我们那个从心灵里面愿意服侍他的心，不是他缺。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位主是那个千山的羊万山牛都是他的，他说有就有，命定就定的那一位，他不缺的，那显然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缺，我们愿意借着服侍，愿意领受主把特别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看到一位很长的弟兄，他下被主接去，当时他94岁左右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说弟兄，您服侍主这么长一段时间，到底有哪些话你要教导我们这样后辈？他给我一句话，我至今还不能忘记。他说：“潘弟兄，主也没有把那样大的意象显给我看，然后主就是把那个爱激励我，我就把自己。”他是福建哈、哦，第一个邮务室，就是邮政局的工，那时候邮政局还没开始。就是张启真老弟兄啊，他现在被主接去，第一个很不容易的，他把那样子好的工作放下，愿意来到主面前服侍他，主就是看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一同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侍奉神的根基。我想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下，我们都一起服侍你，我不要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啊，全世界的人有50几亿，然后主就把这200-300人把我们摆在一起，绝对不是偶然。我们昨天一同读路德记的时候，好、啊、恰巧啊，恰好在人看有许多的是恰好，然而在神的眼睛中从来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主把你我摆在一起的时候，要叫他，叫我们在这里能够服侍他，叫我们在这里能够侍奉他，叫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见证他。我1975年就从远东来到纽约，没有多久我就来参加聚会，当时我们在隔壁，虽然中间有几年的时间因为念书离开纽约，还有到远东这次服侍12年左右离开纽约，其他的时间大部分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服侍，一同配搭。在我实在看得出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是在因着主的缘故，主在他里面有感动的缘故，他就遵他而行，他有一个愿意顺从主带领的心，遵他而行。他所做的工作可能 不一定是什么很显显明显的工作，然而主就这样带他。我想以前聚会坐在最前面有一个孙老姊妹哈，孙老师母，我们很多在座的都知道，他虽然年纪老迈，好像不能做什么，然而他为了主的缘故，常常在祷告中纪念到弟兄姊妹。你要听他的祷告，你真是从心理上受感动，居然有那样子年长的师母为了教会的事情在主面前这样子的恳求，求主来保守我们众人都在他面前一同能够侍奉他，一同能够爱他。所以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他是在侍奉，他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一下，侍奉的根基是什么？侍奉的根基第一个是意向，你知道你侍奉的是谁。我们一定要有清楚的看见，像我刚才举张启真老弟兄，他说潘弟兄，我很难违背那爱我神爱我那个爱在我心中。那你要知道你侍奉的是谁。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勉励，不是说我知道了我做到了，不是，我们一同提醒我们到底侍奉谁。我们侍奉的这位神乃是真神，他能够的，他是独一的神，他有那样权柄，他有那样能力，但是他更是那位肯的神。感谢主，我每一次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真是蒙了莫大的福气啊！我们的神很有很大的能力，但他肯带领我们一同走这条道路，他肯让我们来亲近他，他肯让我们来接近他，让我们一同来服侍他。不要忘记，一同服侍的里面，让我们得到帮助，把那样的恩典加在上面。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常常从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一些事情，我们得到一些激励，实在是我们的主爱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人摆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同提醒，那现在侯弟兄来了，我想我们把这段时间请侯弟兄给我们劝勉。
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就打开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那么在我这预备讲到的时候，就在想说主要给我们怎么样子的给我自己怎么样子的教导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3到17节。那我们晓得雅各书是雅各写给散居各地的12支派，要叫他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怎么样做一个敬虔。但他讲到敬虔的时候，他在这里呢，他比较没有讲说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我们头上的光圈那个亮度就增加3层所以当雅各讲的时候他讲的是说我们的敬虔是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常说你要知道一个弟兄真实的光景，不是问他在教会的同工，也不是问他在工作上 的同事，是问他的太太，对不对你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的光景怎么样。所以雅各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说，一个人在生活上 他是怎么样显出他的敬虔来。那等到到了第四章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关乎我们的计划的。所以四章的十三节他说，像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有些人在那里说，我今天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时间或今天或明天，那包括了地点，我要往某城去，包括了我所要做的什么事情，我要在那里住一年，那包括了我在那里住一年以后要做买卖，还有什么呢？我有个目标是要得利，做买卖要赚钱啊。所以他有计划啊，他有调查，有决心，有目标。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在第十六节的时候，雅各说，现今你们既张狂夸口，说这样子是夸口的。然后雅各就给我们一些理由，为什么这样子是夸口呢？那他基本上那给我们两个大的原因啊，两个大的原因。那第一个大的原因呢，是说我们常常对自己的认识不对。第二个大的原因呢，是我们常常对神的认识不对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第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啊。其实不用讲明天了，今天早上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我来昆士教会也好几次啊，那么照理来讲那我应该很熟悉，对不对啊？但是呢，读这个游泳的这个 instruction manual 啊，跟你真正下水游泳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以往都是别人载我来啊，今天呢是我自己开车啊，那这个就是问题。那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昆士不远嘛，从我们家开过来一个小时十分钟，如果我没开错的话。我应该很熟啊，而且我还有地图。那为了谨慎，我来之前先读，因为没有开过，对，所以地图先读一下，该怎么转，对不对？都要记住。嗯，这是今天早上的计划。那今天中午的事我都不知道。那我不知道它的出口号码从37啊，我从278改成40号。而且我找不到37号，我在那里开，诶，奇怪，没有37号，诶，怎么40号跳到36号，36变35，35变34，诶，奇怪，我后来想，哦，原来他立的是新牌子，所以37改成40，那么这很容易啊，因为我们有计划，我们的计划当中呢，还包含了万一路上有意外的话，所以虽然是大概70分钟可以到这里，那我们估计要90分钟，就是为了这个意外，这是我们的计划。但没有想到等我们开过来以后啊，他说叫我们图叫我们走 Roosevelt， 等到Broadway 以后左转，这有什么地方不对？要右转，不是左转。但我有两个图都说左转，但左转我发现不对啊，因为他左转一个大牌子说 Do not enter。这个怎么办？要绕，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时间还够。那么我一绕，我们前后大概绕了一个小时，才绕到这里。我猜我经过你们这里很多次了，但没有到回你。我大概绕了很久了。那我看，那么当然这想想看也不大对了。我看到超级市场，哎，这个我记得。看到这个餐厅，哎，这个我记得，就是看不到教会啊。所以我知道我很近，但我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啊！不要讲说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啊。啊，我早上的计划，下中午如何啊？我不知道。所以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原，第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他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我要有计划，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有目标，我要有决心。 但是他说这是以张狂夸口。为什么说是张狂夸口？他说因为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那我们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那为什么说我们高估自己？我们常常觉得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觉得什么东西只要我安排好了就会成就。那不仅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样子，那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有计划，我们要去探访，因为弟兄姐妹很多人最近好像聚会的光景不大好，让我们去探访，所以我们把弟兄姐妹们召集过来，大家分一分，你东你西你南你北，去探访不去还好啊，一去啊更多人不来了啊，怎么跟我们计划不一样呢？当我们刚开始要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有个计划，对不对？哇，从此公主跟王子要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永远。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公主不是白雪公主啊，那王子不是白马王子啊，奇怪，怎么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人生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人的知识哈，每十年，现在是每十年增加一倍。所以我上次看了一个统计啊，吓了一跳。那一个人一生呢，好像你要练，好像是20000个 instruction。你要 VCR 你要念一念嘛，对不对？随便有个新的电脑你得开始看这个 software 要怎么用，对不对？一个新的车，现在新的车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啊。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发现他们 VCR 只会 on 跟 off， 只会开跟关，其他不会。虽然那上面的按钮这么多，因为你一生当中你的私讯太多了，每十年增加一倍，但是我们什么都知道，明天不知道。所以他说第一个，你们高估了自己。为什么高估自己？明天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第二点是呢，是第十四节的下半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他说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认识也不对。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小时候我喜欢玩火柴啊，那么当然不是鼓励你们让你们小孩子玩啊，但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火柴。火柴我觉得有一种香味啊，有点火药味，所以你一点就有火，然后你一吹就有烟。我很喜欢玩那个烟味，但那个烟有一个特性，就是它 puff 就没有了，那 puff 它就没有了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们高估自己是什么呢？说我们自己的价值，人的价值，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像云雾一样，云雾就是他说它很轻，它很短暂，好像一阵风一吹云雾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常常遇到事情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计划好像风一吹就没有了。不需要很重大的事情只要一个左跟右搞错了，你的计划就是没有了。所以他讲到说，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自己，我们做事的时候好像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好像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能力，但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很脆弱。在我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件事就让我觉得有点想不通，这什么事情呢？我那时没有信主，那我很相信进化论，但是那个进化论有一件事就让我想不通，什么东西想不通啊？因为我觉得人呢， 是最不适合生存的，对不对？人实在要求很多，你要一个人他能够活啊，他的要求要很多啊，他的温度啊，他的湿度啊，他坐的地方啊，我相信很多人住在这里，今天跟你说，你说哎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活，那把你丢到这个巴西的热带雨林啊，你们觉得你们有多少人能够存活？所以人好像很不适合生存，因为他要生存，他那个条件很重要啊。我这个前几个礼拜去明尼苏达，我们纽约纽约市差不多都很冷嘛，几个礼拜前都很冷嘛，啊，很冷的时候啊，那么纽约市有时候零度啊，我想这里大概也是，那么有时候十几度嘛，都是冰点以下。结果到了明尼苏达坐飞机，到了明尼苏达车子载我们去旅馆的时候，那天明尼苏达是17度，结果那个驾驶跟我说，哇，今天好暖和啊！他说我真想脱了外套出去啊，因为他们前一个礼拜我们到之前啊，他们是-20-30度。哎，那我就在想，一个人啊，你看我温度啊，再给你高5度，你受得了吗？再给你低5度，你受得了吗？低个10度，你受得了吗？这个人啊，他好像不是很适合生存。哎，最适合生存的，我就讲是细菌最适合生存，对不对？你看你在那个火山里面有细菌，对不对？那你把传道人丢到火山里呢？啊，有圣徒的保守啊，祷告，所以他就活到永远，没有啊。啊，那个深海里面有细菌，对不对？那你把传道人丢到这个深海里面怎么样？如果没有个金鱼啊，把那个约伯吃了，那约伯怎么办？压扁了，对不对？啊，那你飞到这个10万尺的高空啊，把一个人丢在那里，看他能不能活？不能活，那细菌可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那时就觉得人好像很脆弱，他的生存啊需要条件太大，他生存所需要的条件太大啊，人很脆弱。他雅各讲了以后，接下来他就来说，那不仅是说我们把自己高估了，而且我们把神低估了啊。所以第15节他讲，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注意一下，雅各特别在这里讲出来说，不是问题，不是说需不需要计划，甚至问题不是说你需不需要赚钱。因为他这里说第15节的后半节，他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所以第13节这里讲的，有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对雅各来讲，他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有计划，甚至不是说他们想赚钱，他们的问题是在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计划啊，好像保罗啊，他宣道有他宣道的计划，对不对？你看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啊，为什么要写信？因为我要去你们那里去，他想去啊，他就写信过去，对不对？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派了人去了，那派了提摩太去了，派了提多去了，但他自己还说，我自己还要去，对不对？我自己还要去，这也是他的计划。但他还说什么呢？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去你们那里。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他跟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离别了。这个时候保罗是要去耶路撒冷了， 他里面心里非常的焦急，但他同时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锁患难等着他，所以他找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过来，将他回耶路撒冷的路上跟他们讲，讲了以后他说什么，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再回到你们这里。所以保罗讲，如果可以我会回来，但是要主愿意啊。保罗没有在那里说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想，我不用想说我在雅典是不是要到市场上去讲道，是不是要去亚巴古列山跟他们辩论，那我不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派提摩太提多去这个哥林多教会，那我不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罗马传福音，好叫我能够去西班牙，我都不要想了。那保罗没有，他要想，当他想的时候他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先让我们注意到这里的问题啊，第十三节所告诉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他有计划，而是在他所有的一切的计划当中啊，他是觉得他是自己就足够了，他觉得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在定规的，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啊。因此雅各就跟他说，其实这些人呢，你不知道人是什么，你有再多的知识，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知道你自己出现很短暂吗？哎，我常常喜欢问人家，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一次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啊，化学奖是谁？你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你也不在乎啊。啊，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追求，好像人家要追求个诺贝尔奖一样。就算你拿到了，其实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既不在乎啊，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不仅如此，问你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你不知道了，问你二十年前的呢，你更不在乎啊。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今天你一生当中所累积所追求的，你比得上一个诺贝尔奖吗？比不上啊。但比不上我们会不会想？会啊，会啊，会想啊。那所以你拼命做，无论你是做医生啊，做工程师啊，做电脑啊，成化，甚至你做传道人呢、我要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啊，既不知道也不在乎。那我喜欢呢、有机会我都喜欢去墓园逛啊。墓园的时候，你看那个墓碑啊，他越看呢、这个越真的是觉得圣经这很有道理。你知道吗？墓园呢、是给死人的，墓园呢、不是给老人的，因为很多都是一岁两岁的，十岁二十岁的很多。那我们不过是一片云雾啊，出现早逝就不见了。所以应当怎么办呢？应当认识神。怎么样认识神呢？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祷告时常说主若许可，主若许可。所以当我看到这一节时，哎，突然觉得有点奇怪哈，他说为什么不说主若许可，他为什么要翻译成主若愿意啊？哎，里面有个问号哈，那有问号就要寻求答案，对不对？所以去查到底为什么叫愿意呢？哦，一查不得了啊，不查还好，那查了以后啊，这个有点害怕啊。为什么查了以后会有点害怕？第一个，这个字哈，主若愿意啊，这里翻得很好啊 ，NIV 啊就翻得比较，不是说不对，但失去了那个力量啊，反而是 King James 或者是比较那种比较那个按字分翻的啊，比较 literal 的那种翻译会比较好啊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啊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那这些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ASB 的话，这些翻得比较好。它差别在哪里？ NIV 是说 If it is the will of the Lord， 如果说这是主的旨意的话，他把这个愿意啊翻译成名词啊，翻译成名词，所以你可以说是主，譬如说创世以前他有个旨意哈，他定了，对不对啊？他说你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这个定了一个旨意，譬如说人跳下悬崖会摔死，那今天到了时候了，对不对？就你自己跳下悬崖，你摔死了啊，他就可以这样子解释啊。他但不是，因为这个词是个动词，这个词是动词，是讲说神是主动的，他不是说神呢、啊、是一个被动的，告诉你或是根据你的行动来反应啊，你做这个我神就做那个啊，你不做这个神就不做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我读的时候，哎呦，这个觉得有点这个字很厉害啊。它是一个，第一个它是一个动词，第二个呢，它这个动词的意思哈、啊，有时候不仅是说神主动了、啊，而且它有个意思啊，就是说神现在主动。所以有的翻译啊，就翻译成 "If God wills"， 如果神定规定义哈、啊，那更新的翻译会翻译成哈、啊、"If God is willing"， 就说神在这个时间呢、啊，在这一分这一秒啊，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如果那这个愿意啊，啊，我们刚才讲了两件事情，对不对？那第一个是他是主动的。啊，第二个就时间来讲，它是连续的，就是神现在，并不是说他昨天定规说侯载明你今天会找不到路，不是，而是我在那个时候他的定规，并不是说神定规了以后我在生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一直到我超越了某一个界限，不是，他是说我的每一分每一秒在他的定规里面。哦，这个很，这个有点这个，读了我就有点这个。啊，心里有点那个，不知道该怎么想，哦，不知道该怎么想，但还没有哎，还没结束。还有第三件事，关于这个愿意，这个愿意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它有定规的意思，就是我决定要这样子做，有目标的意思，我要成就这个目标，啊，他有心里面喜欢的意思，我高兴这样子做，我愿意这样子做。那也就是说这个字啊，是说按着主自己里面的欢喜，他定下了一些旨意，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来聚会，这个时候他说你们来听讲道，这个时候你开始讲话。他说主若愿意，你们就可以活着。也就是说这里也是两件事哈、啊，认识神啊，认识主的愿意啊，有两件事。第一个是你可以活着，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今天我在这里讲，下一秒钟我能继续讲，因为神主动的有心的将我扶持的，让我可以讲。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在北军啊有个将军啊，叫 John Sedgwick 啊 ，John Sedgwick 啊，当然你们也不在乎，也不认识了，我也不在乎，我也不认识，我只念到了这件事，我就记起来了啊。这个将军啊，两军交战啊，我想应该是在 Illinois， 在 Spotsylvania。这个地方的一个 courthouse 的前面摆阵啊，两军相交啊。现在打仗啊，很多时候你不用看就可以打，对不对？那个时候打仗不一样，你看不到人你没办法打啊。现在的打仗，你看不到人你可以打啊，还是打得变变慌慌的哈、啊。那个时候不一样，你必须看到人，所以呢，他就用那个单眼望远镜啊，要看，对不对？他一面看啊，就一方面跟那个旁边的人讲，他说像这样子的距离啊，距离太远了，像这种距离啊，他们连大象都打不平。话还没说完就死了，咚倒。 这就是他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They cannot even hit an elephant at this distance. 话都没讲完，话都没讲完，是谁掌管？是神掌管。神说到了那时候，在那个一秒钟的时候，在那千分一秒的时候，在那万分一秒的时候，就在那个刹那的时候，神说我要你。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第一要认识他，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活着就是出于神的美意跟恩典啊。但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主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也就是说什么？主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成就什么事情。不仅是我们怎么活着，而且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能成就的事情，是因为他愿意，因为他愿意。那这两个，主若愿意就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刚好跟他前面讲到跟我们人呢、自我的认识刚好相反。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生命，你以为你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其实你的生命不在你自己的掌握当中，在那个主若愿意的那位主里面。你以为你可以做买卖得利，好像我们有什么永恒的本领啊，好像我们有那么了不起的价值。他说其实没有，凡是你们所能做成的事情，因为主愿意，因为主愿意。所以在这里他所要讲的不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有计划所以他们遭责备，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神所以他们遭责备，不是说他们没有计划，乃是他们以为自己好像神一样，他们就遭责备。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今天明天我的决定，我们要往某城去，我的决定，在那里做一年是我的决定，做买卖得利是我的决定，是我自己依靠我自己，是我自己凭着我自己的本领。所以雅各说这个叫做以张狂夸口，这叫做以张狂夸口。因为我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很短暂的，是很轻微的，轻微到一个地步啊，从 New Jersey 到纽约一个小时的事变成要花两个小时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害怕。哎，我读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害怕，奇怪，神是这样子的，原来圣经里面 上面说哈，这个你们的头发他每一根都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对不对？主若不许可，一根都不可以倒到地上，你们记得吗？马太福音的，原来是真的呀。原来我早上梳头发的时候回去掉了几根头发，原来因为主愿意。哎，这个想想这个有点害怕，想想我也害怕，想想又有点不甘愿哈。奇怪，哪有这种人？这里是美国哎，连当总统都要用选的，你要管我得我投票哎，我投票选你，你才可以管我，这叫做民主政治，对。人管人， 民主政治，神管人，这没有什么民主政治。你说这没有道理，很有道理。我的女儿啊，我这个，我去这个Minnesota前几个礼拜，我去两个礼拜，去之前，他就跟我讲，他要买这个，要买那个。我说 Daddy 要想一想。结果呢，我到那里就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他很记得。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本领，对不对？人家叫我们做的事不一定记得。但跟我自己有关系的事，我都记得比较牢的。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子，对不对？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不一定记得。我要神做什么，我一定记得他。那么他又打电话，他提醒我，他说我可不可以买这个或买那个？所以我就跟他说，找上一个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里面这个很熟练、很有智慧的。这个传道人，所以我跟他说，怎么说呢？我说你妈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就说你问你妈妈，你妈说可以就可以。我没有跟我女儿说，你说可以就可以。为什么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在他妈妈的手里。那个权柄，那个能力来决定说他可以有不可以有，是在妈妈的手里。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那为什么神对我们不能这样子？为什么神对我们不能这样子？如果他造我们，他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他拯救我们，他难道没不是更有权柄来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气息成就所要成就的事是什么？还有，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接近一算已经快20年了，快20年了。到了美国，20年前要来美国比较辛苦一点，当然40年前来的更辛苦，2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假如说我到了海关的时候，一到海关他要你什么东西啊 ？Visa。对不对 ？Visa， 我跟他说不行，我这前年、去年做了计划，我要来美国念书2年，2年以后我要得学位，我要工作赚钱，所以我要进来，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我跟他说，你这个人没有怜悯，我人已经在这里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本领，为什么不让我进来？很简单，因为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国度。这是他的规定。那为什么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能够这样子规定我们？可以啊，有什么不行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神所给的叫做恩典，对不对？他如果给叫做恩典，并不是说我有权利去要求嘛，这个就是差别，这个就是敬虔的核心，不是在于说我们生活是不是有计划，不是在于说我们生活是不是自己要有目标，而是在于说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神是谁。但是不光是如此，我们说神可以，因为这是世界是他造的，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尊贵，他有这个位置，他来说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他不是一个暴君，这个很重要啊。权力让什么腐败？让人腐败，对不对？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对不对？所以是让神腐败还是让人腐败？是让人腐败。权力不会让神腐败，因为他是神，他不腐败。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万物赐给我们，叫得我们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 他叫春雨秋雨降到地上，为好人也为恶人。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宇宙哈，这个宇宙万物啊，宇宙万物里面有一个特性啊，什么特性呢？它有很多的常数，常数就是这个数字啊不能够变啊。我们学物理学化学的时候知道，它要有很多的常数，这常数不能变啊。我举个例子哈，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哈，你一天要产生多少个红血球，跟一天有多少个红血球要死，那这是有个常数的。如果差了1%的话，你就死了。你生产的血比你死掉的血多1%，你就死了。你死掉的血红血球啊，比你生产的红血球多1%，你也死了。这只是我们身里面的红血球啊，你还1%，哦，你也没了，我也没了。月亮跟地球的距离不能够差，哎，差一点点，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啊，电子的负电量跟正子的负电量不能够差。差了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你们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这种力合起来的，不是所有的啊，所以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好像科幻片一样，就如都没了。而且那些东西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字，1.38×10^-，我忘了多少，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不可以差的。但神就把这些东西都算好了，帮你算的，安排了你才能够存留的。所以就有人讲说，他说看了研究的自然研究宇宙，就发现说好像这个世界啊是特别的造好了让我们来享受的。那谁造的？神造的。所以他是一个 benevolent God， 是一个有爱心的神。不仅如此，这里13节讲说，像你们有话说，你们是谁呢？我们跳到第11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所以你们是谁？指的就是弟兄姐妹们。虽然神有绝对的权柄，他爱我们，赐给我们百物来享受，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也差遣他的儿子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为我们罪舍己啊，没有人没有罪，没有人没有罪。人罪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们从来不会说狗有罪性，我们从来不会说这只牛不道德，我们不会说指着老鼠说这个老鼠怎么没良心偷东西，我们不会。但人不一样，人不一样啊，人有道德。哎，道德哈，不是说你自己定规哈，我要这样子做，我要那样做，我们大家起来开个会，这样子做三遍，那个叫做法律，不叫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是说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觉得对或错，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你觉得对或错。你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对或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会觉得对或错。有时候我听一个弟兄讲，他这么说，他的老板很苛刻，所以啊他就喜欢了从办公室拿点东西回家。那不一定他需要，那不一定，但就是觉得这个老板啊抠我太多，那我本来只要8小时，现在要我叫10个小时、12个小时，对不对？那你不付我钱，那我自己付我一样那么在他来讲这很合理啊，很合理啊。但你想，如果他是老板的话，如果有个员工这样子跟他讲，他觉得合理不合理？他就觉得不合理了。他自己做老板，你怎么拿铅笔？开除，懂吧？这叫做道德观，不是说你看人家怎么样，是这件事临到你自己的时候怎么样。所以道德啊，不是用 sociology 啊社会学能够解释的。 在一个社会里面能够接纳的行为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受不了啊。所以啊，譬如说啊，开车扒喇叭没有法律禁止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开车扒喇叭是不合规定的？没有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定了一个法律，说开车按喇叭不算犯罪。所以呢，你开车很高兴，有人挡边边，有人挡边边，你不觉得怎么样？你会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慢？但是如果有人扒你喇叭，你怎么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急？哎，哪有这种事情？这叫做道德观啊！所以人不一样，人有道德，所以人有罪的观念啊，人有罪的观念。但罪啊要赦免，弟兄姐妹们，得罪人的罪啊你可以补偿的，那我今天拿来你签名，明天还给你，没问题。得罪神的罪你怎么补偿？什么东西都他造的，我刚才讲了，他若愿意你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他若愿意你就可以活着，你所有的都是他给你的，你用什么来补偿他？有人说啊，我看过一个座谈会啊，这个各个宗教的座谈会啊，那么这不是我自己去看的，这么有个弟兄去了，他回来就讲说到他跟这些这个佛教的僧侣谈的时候他们最反对基督教的是什么？不公平啊，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你做的多得的多是公平吗？对不对？你做的善行多你得的赏，这很公平吗？哎，就基督教不是这样讲，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谁的荣耀，这不公平啊！这个啊，就是这里讲的第一句话啊。你们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做买卖一年做得利，人跟人你可以这样子讲公平，人跟神你怎么讲公平吧？你所有的都是他的，你做好是应该的，然后什么公平啊？请问有没有人说撒谎是应该的？没有吗？大家都说诚实是应该的，你是不是都会说你看到了一个街上的一个乞丐没有办法生活时，你给他钱是应该的？你里面不是告诉你说，如果说今天那里有了饥荒，我应该去帮助，是应该的。所以你做好是应该的，既然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说我今天做的比较好，我做的比较不好？只是说你今天做的没那么好，我做的更不好，只有这个差别而已。我们的差别不是说谁做的好事比较多啊，那个不是 point， 因为本来做好事就是应该的。我们的差异是谁做的坏事比较多，凡是该做的你没做，这叫做做坏事，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还神呢？用什么来还呢？捐点钱，钱本来就是他的，他若愿意你才可以赚钱，他若愿意你才可以捐钱。那你拿他给你的东西，然后说我用这个东西还给你，像我的女儿一样啊。那我买了糖啊给我女儿啊，所以我跟他说，妹妹给爹地一点，给你一点。我说这个你怎么给我这一点？爹地给你一包，哎，你才给我这一点呢 啊。那他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对你很好了，我还给你，很好笑。那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子啊。你撒谎时不会想到说我亏欠神了，今天偶尔没有撒谎，其实我人不错耶。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你用什么还神？没有东西。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成为弟兄啊。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成为弟兄姐妹？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只有恩典能够救人。如果神是人的话，那你不用恩典，大家讲公平。如果神是神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公平，人没有办法跟神说公平的事。因为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因为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果不是这样子，就是第十六节，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凡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
人很容易认识自己的短暂，自己的软弱，而且从古到今，这很多人说啊，对不对？中国人也有讲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非祸，你丢了一匹马，你怎么知道是不好？你不知道。你得了一匹马，你怎么知道不 是一定好？你也不知道。那各个民族里面，在智慧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你不知道，因为这是现实，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生命很短暂。你们记得李白的诗好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对不对？什么东西离弃我？昨天呢、啊？没有了，再见了。但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今天的我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李白的答案是什么？昼短了、啊、苦夜长，白天很短、啊、晚上很长，何不秉烛游？那干脆我们点个蜡烛吧。人就是这样子，他知道他的生命短小，生命没有意思，他就随他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我只要这样子觉得可以，我就可以了。所以人只能找到这个地步，但神来找人时就不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说，神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他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他的能力是跟他爱心相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不用害怕神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啊，害怕，所以我不要这样子的神。那我看过很多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怜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人的短暂我们知道，人没有意义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那十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那我这个一开始念硕士，我修了一门课，这门课叫做偏微分，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那很多人呢可能也不知道这门课是什么，你也不在乎，那没关系。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为什么呢？我是念化学工程，engineering 工程的，这个课啊。是数学系开的，所以人就马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你看，我们所有练化学工程系的只有一个人去数学系修课，那个人就是我，很了不起。注册了去上课，不论是作业也好，我没有扣分的。当然徐华徐弟兄，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常讲，对不对？我没有他那么厉害，我只有那一门课了，不像他从小到大我没有扣分的。所有的小考如果有，我都是班上第一名了。班上的你知道都是数学系的，我是工程。考完了最后的期末考，考完了以后准备去看看得什么成绩，对不对？结果我以为我会拿 A 啊，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整个学期啊，我修错课了。我注册的课不是我去听的课，不是我写作业的课，不是我考试的课。一个人他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啊，他会很骄傲，好像我很骄傲很得意一样。我如果真正知道我的光景，你想我那时候一定很谦卑啊。我的感觉不是说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像我这么聪明啊，我的感觉是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像我这么笨啊。我们当中多少人念书，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没有啊。我做过啊。所以想，哎呀，全世界原来没有几个人像我这么笨的。但是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以张狂夸口。但雅各说，你们不晓得真实的光景是什么？ 真实的人，你要知道人他不是全知的，你要知道人是很脆弱很软弱的，不要自夸，因为只有那位神他是全知的。也许人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神知道。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神有定规。人也许短暂，也许软弱，也许像一阵烟一样噗噗没有了，出现少时就去了，但神不是这样，从亘古到永久你是神。而且这位神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想到这里的时候，昨天我念到这个我愿意的时候，我里面就很感谢。主若愿意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咒诅，不再是一件事情让我这个人觉得说你是什么东西，要你愿意我才能做事情。没有，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啊，有这样子的一位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掌管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掌管我们开车的时候是37号出去还是40号出去，掌管我们是左转还是右转。这一位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三日后复活了，这一位神为我们流了血，因为神是我们欠他我们一辈子怎么样都不可能还的神。他没有跟我们说来我们来讲公平，要公平大家都下地狱这叫公平，没有，他说来我们来讲恩典，我们来讲恩典。人有很多的错误，错误带来很多的懊恼，很多的悔恨，我们的计划常常不能成就，不能成就时我们什么感觉啊？frustration 对不对？焦虑、不舒服、不痛快、难过。但是我们发现人生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中国人聪明吗？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如意事就是说你想的、你要的、你计划的90%没有成功了。那不仅如此，人常常会觉得在这渺茫的世界里面我们到底算什么，我们出来就走了，连个戏幕都不算啊，演戏啊还有人看啊，我们的一生很少人看，很少人在乎啊，我们活着到底为什么啊？所以人是这样子，但神说不是的，我若愿意你就可以活着，我若愿意你就可以做这做那个。生活里面有太大的困难啊，主啊，但你知道吗，主若愿意啊，主若愿意啊，啊，那他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样子的做法啊。神到底要不要把明天的事告诉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来讲他不一定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告诉我们，雅各对他们的责备不是这样子，雅各对他们的责备应该说下，你们应该先祷告，确定了神叫你们去过做你们再去做，但雅各不是这样子讲，雅各是说你们应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不要害怕在属灵的道路上，在侍奉上所遭遇的各样的困难，因为没有一样困难比我们的神更大。那也不要害怕当这些困难好像没有出去，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的心，没有一个父母会对小孩子解释所有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凭什么跟神讲你一定要解释什么事情都要解释给我听？如果你的小孩这样子对你，你会怎么样？但我们常常对神要求什么事情你都要解释给我听，我如果出车祸你要解释给我听，如果那里有人死了你要解释给我听，我们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明日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过如同云雾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但是
主若愿意，他主动的，他积极的，他每时每刻的，一分一秒，在各处的各样的事上，各样的人上，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啊，我们感谢主，因他的说不尽的恩典，叫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祷告。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万有掌握在你的手里。啊，主啊，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因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大有能力的神也是大有恩惠与怜悯的神，在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叫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心，叫我们认识你自己的全能，叫我们得以敬拜，叫我们得以生活。我们感谢你，你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感谢你，你的手常常支撑着我们。我们祷告是应主的名，阿们。